打开926页，那个开始在讲九住心啊，九住心这个我们掌握这个修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修定的重要内涵啊过程。那这个过程可以是放在其他所缘啊，所缘就算不同过程都可以拿来参考的用都可以啊，因为它没有限定哪一种所缘啊，这个九住心没有限定哪种所缘，它就是一个修定的一个过程啊。我们来看，它是出有九住心，一内住心。为于一切外境摄心令住内境啊，如庄严经论云，心住内所缘，就由外向内摄啊。所以定一定会怎么样，我之前不是讲说有人念佛是阿弥陀佛怎么讲，有时候这种意境很难讲，他就是念的时候并不是向内摄，念的时候是向外念去啊。当然这也是很感动的嘛啊，问题是其实念是往内，反正你要知道修要定的话一定是往内。那初学人他有一个归养的对象当然是看外啊，可是当然看外到最后也是一个方便啊，念到最后就专注下来啊。可是因为假如没有掌握到这我们的心一直向外攀，好像心是向外缘取的话，这个心就不容易内摄，我们还是以内摄这种境啊，往内就是包括我们平常哈，平常你在行住坐卧的时候，你也要注意。我们有时候看东西，眼神看到哦，那个眼神瞪得那就整个神哦，你就看那个神就跑出去了。那你如果同样你在看东西的时候，你稍微内往内拉一下。啊，就是说你至少，修个动啊，修动者，莫看看那拢死你啊那样，因为一般来讲，如果有内敛的人，他是这样，他即便看东西很清楚，可是他也同时知道自己在看，同时内心有内的一种，好像另外一个警策的那种拉着你的往内，就是不是整个放纵你的心往外跑。所以我们放纵心往外跑，你会看到那个心经常被经带来带去的那种自觉的觉性啊，就是说你可以是我们有时候就是说应对外在很灵巧，什么人来都能对应，可是其实都保留着一个内在内观的心。你假如这个没有，你会活得很真实，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叫太临路，太临时的临路，进入的路，太面临它，太进入它，这个表示你平常的内觉内观没有，你太放心去做了，所以那个神经常就晃逸，这个久了以后心会调局啊，调局就是经常就是这个现象就是我就坐在那里稍微有个动静就晃来晃去，不属灵啊啊，他就是会啊。我有时候在看人家就是这样，没事他也要看啊，他讲课我们讲的我们不准而已啊，你习惯能差几回差回跟你有什么关系的，你买矿干那样的有的人就是这样会就会移开，任何动静就会攀，因为那种平常内摄心不够强，这都要留意。所以一般来讲要有一种内住的，如果修定的人也会有一个习惯啊，有一个好像你会发现好像有一个绳子经常你那个把那个到处奔走的心用一个念头抓着看着我现在在做什么，甚至经常心都有一种，我就讲说包括你之前应该跟大家提过，就即便我们在看事情，你可以留一个心在你的内头，你可以试看看嘛，对不对？我可以看啊，可是我注意到我的内心，这个心就好像有个绳子稍微拉着啊，你如果长时间都没有自觉的一直往进，你就算偶尔有功夫两三下就败坏掉，有一些功德都会败坏掉。所以变成你其实我就讲说功夫在哪里， 你基本上是在色受想行识去过日子的，你根本就是在一直在随顺，这个就是那坏你的功德，这就是六根叫做六贼，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吗？你根本就一直纵容他出去，所以这种内摄当然这是修定了、啊。不过平常的功夫其实这个就需要，所以我讲说，我们如果平心而论，我们现在多少人在平常有几个这样用这功夫的？不多呢，讲实在的，我们修的时候很用功，一出来说活日子也很用功哦，哎，积极的用眼耳鼻舌身心去看色声香味触法，做什么事向来都很专心，这也不错，所以还乎还是还乎，没改变，而且你看你一天用功没几小时。放纵你六根原六尘的心，远远胜过你下功夫的时间，所以免谈不仅仅、我们就从这里来论了。实际上真功夫的人是应该往这边看，所以你看花姐平常的动中的修持的那种念力的维持，手持根律的这种技巧应该要会好。我们现在从这里来谈，就是说如庄严经论远心住内所缘，二续住心为前住心令不散乱，与内所缘相续安住，就是说我往内摄，然后我就必须要让往内摄的心，因为这个时候啊，这个心是有空没空就往外跑了啊。老实讲，你内是你的想法啦，外是他才是他要的，所以你能拿为他在你里面留多久，那时间都不多的，所以这时候的拉扯心都很强的。你必须要有懂得一个东西，所以内住里面一个重要的观念在哪里？住哪里？所以那个所缘要让你先欢喜，不欢喜啊，本来就很难拉进来了。就像现在，如果外面很好玩，回家看书才不要嘞，回家看电视回来了，对。所以要找一个适合你的缘的话就容易安，如果连一开始那个方法跟你的根性就不符合啊，好难修。你又不能认知他的功德，你跟又不符合你的根性，你要拉回来其实都很难。所以续住心这时候根本就是前后在拉扯，所以令前住心啊，就为前住心令不散乱啊，内所缘相续安住，如前论云，相续令不散。三安住心，我们这个地方会稍微用点时间，其实我们尽可能让大家假如熟了以后，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现在修的状况是怎么样，让它概念熟了，你就比较好依着这个轨迹啊来训练你的定力。那安住心啊，由妄念向外散乱，速当了之，还令安住前所缘境，如云散乱速了之，还安住所缘安了。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妄念向外啊，安住就是啊，你我应该我比较喜欢用一个东西，就是本来我在家待不住就是我往外跑，现在勉勉强这样拉进来的时候，拉扯一下，有空又不见了，又跑出去了，又拉回来，拉久了以后就这样，好吧，我就住吧，这就勉强下来了，稍微有点狂野的心少了，就比较安了啦，可是安的到最后下一个这样就静住，就是亲切的，不但我安心，因为安心还不是很稳。这个安心只是说向外的那个追逐外境的心比较稍微能安分一点，可是安分一点要把那个烦恼再把它去掉，就变成静，有点你就解释为清静。我很喜欢清静，现在还不错呢，在家也好玩这个就清静了。这个时候心就比较往内这一方面就开始多了，之前都是往外的一直拉，到安住这一部分你就化解，它是开始往内，到静住的话就是清净的，觉得好玩的，不错，有味道呢，禅修还蛮好玩的。这时候有空没空就想做，有空没空就觉得还不错。你要是这个味道还没到这里有空没空就想出去， 那这个时候就有空没空就想回来，哎，这个时候就开始差不多了，哎，开始味道会出来哈。所以我一般来讲，后头像讲哈，是进驻，进驻心。般若教授论说，以广大尽烁烁色心，就是心攀缘以外，烁烁色心，令心渐起，上上而住啊，慢慢就一层一层向上细腻的，越能什么，越能清净的哈。我们先看完，再来看那个于其师利论或其他论所说的这个几个想法，基本上都差不多有很相似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因为慢慢在挫折他训练他的心，就是吝惜他这个讲的话，就是我讲的意思，有时候另外一个进驻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我跟他很疏远，但我现在发觉那个所缘境啊，越来越靠近。其实靠近就是那个障碍没有，它越来越清晰嘛。所以它变成你就进驻，就像你看，比如我现在哈、啊。看这一张纸，那我整个看啊，整个看的时候大约知道在谈有些字啊，有些图形，但我现在开始专注到最后我只看一个字，那个字的形状就开始噔噔噔噔就越清晰，对不对？因为我现在把其他的字都不看，我就看这一整张纸里面的那一个字，连它原来它有一撇，而且它也有一个像毛笔的写法，这样一撇下啊，你就越来越看清楚，就好像那个像好像本来离得很远，现在变成越清晰越清晰，在你面前就是明了像会越来越强，就是从远的地方慢慢进驻，就像好像你跟他的距离啊，从远处慢慢拉靠近，所以会产生你对他的观察会越来越清晰。换句话，假如我们拿念佛的话，就是你越念啊那个。念念分明，开始念念分明，就是开始那个字啊，很清晰，很清晰。我们现在念有时候就含含糊糊，到最后变成一个字，好像句句体体的啊，一个那个心念很清晰的会现前啊。好，那我们再来接着看哈，就是说。如与庄严经论啊异同，如云聚会上上传于内啊摄其心，那这样的叙述啊，跟前面的语词有点好像不大能分，因为心住内所缘，这样于内摄其心又不大清楚，所以我才会用一种比喻啊，让你知道说那个静其实有点像清净，而且靠近了所缘，越清晰明了，越具体化了。再也不是你在掌握他的心，你会觉得说有力的，好像抓得到东西。以前抓好像朦朦胧胧一滚，过去现在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过去分毫越来越清晰，这个感觉了。有时候就是因为我没留意他就过去，现在特意留意他，哦，原来他是这个样子啊，会越来越清晰。好，再过来。第五调伏心，这就是我们的那个调顺哈。未有思维三摩地功德啊，令于正定心生心喜啊。这时候他的调伏是偏就意念三，这个思维三摩地就定的功德啊，他定下啊。其实调伏有没有功德是这样？包括如果后头在讲的时候，不完全是这样。不完全是这样，调伏还有可以其他的，我们待会看还有另外一个哈，它调伏其实是意义比较广，它调伏我们的那个对外的那种种攀缘哈，在如云是见功德故令啊，就是心于定调，当然这个有没有作用？有啊，这个有作用，只是我认为说调伏的意义可惜是不必然只有定在这个位置的。还有其他意义，如果从于其师地论来谈的话，可能不光只是这样而已，不是正向的思维定以破除那个嗔之心啊，其实还不是这样，因为这里的调伏是思维功德的话，当然是怎么样让心生欢喜，欣喜的话一定是嘛破嗔嘛，破嗔欣喜才彻底上来啊， 所以应该前面一路修的时候是不是心容易往尘，如果照他现在这一段来讲，大概是针对一路上初住二住三住四住，现在心慢慢细慢慢，因为心还不顺嘛，还不熟嘛，当往信心细定的走的时候，往往就会越来越沉，这个时候就以观定功德，让心欣喜起来。好，六极静心为观散乱过失啊，以三摩定极灭不喜之心呐、啊。这个怎么讲？一个是对过尘，那极静心在这个位置讲什么？对治什么调局，是不是？就是说观散乱过失，以三摩地极灭什么不喜之心，就是说老是往外，那就是把它极灭。你看偏向定而说，偏向直的方面来谈，前面是有点好像偏向侧举，第五条是调伏心，在这一段里面它是这样，有这么一个味道啊。如以由见散乱过于定啊，灭不喜，对定了、啊、那个不喜心呢、啊，把它灭掉。灭掉那个不起定的那个散乱向外攀缘，攀缘外境的贪心嘛，啊，把这个不起心洗外面的心把它灭掉。第七，最极静心欲为贪欲、忧戚、昏沉、睡眠等生死极灭令息，就是说你有贪心啊、忧戚啊种种这些生死的时候，让它极灭，令它安息啊，最极极静。那如云。贪忧等心起，应如是极灭啊！这里讲的都是比较单纯的哈、啊，就比较单纯的，但他的注解就谈的比较细啊，啊，就是嗯，好，我们先这样看好了。第八，专注一去，为得任运转故啊，精进修习修习啊，就是说这时候已经得任运转了。心灵专注在所缘，不会离这个所缘，所以专注一去的时候，所缘是不是都在？都在，或者不叫一去啊，因为他一去是去在哪？去在所缘了、啊。好，九等持心修持论说，心等住时应当修舍。好，那波若教授说，由修专注一去故，能得自在任运而转。好，庄严经录云：由不修，由修习不行，此九心之名啊。就是说。现在就是到最后，因为你已经把尘掉都去掉的时候，这就修舍，到舍成就的时候就成就定啊。此九性之名啊，是如修次出篇所引，如云：此生活他道是般若波罗蜜多等说。好，他是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们来看啊，我们最主要要看的时候要看什么？看我们先看我们的给大家的讲义好了。我们看的时候，这中间有一些差异，但我现在要讲的是，我先跟大家讲，就个过程啊，有些地方很清楚，尤其是专注一去，因为那个后面都已经很清晰了。那难的在哪里？难在是前面的一二三四，一也很清楚，因为那时候还在出功夫。那到后头这个地方啊，就是有点界了，不是很清楚。就是有时候好像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所以你说调顺极静，这个有时候在哪里？这个在刚开始就开始在磨了，不是吗？我们不是说内住续住安住啊，然后静住，那晚了才开始调顺，才开始极静。极静因为这个后面它是一种调五环嘛，其实这个功夫应该是一开始也就边在做的，边在做，所以这中间有一些阶段是什么？是有时候好像起起伏伏在那里转的。那到后头已经等于是跨越这个混乱的时候，开始走向那个界分界相就很清楚了，就定义就很清楚了啊。我们看他怎么说。一个内住，我们以瑜伽师地论的来谈，因为瑜伽师地论是广论里面它重要的一个参考的论啊。好。为从外一切所缘境界摄入其心，系在于内，令不散乱。 此则最初系乎其性，令柱于内不外散乱，故名内柱。所以说从外一切所言境界摄入其心，你心本来攀于外，现在都以内安住。所以你看呢、啊，这个就是比较怪的东西哈、啊。藏传有些观法是真的是睁开眼睛修的，他们修法竟然睁开眼睛，这一点就是我们就很讶异。不过他们竟然也可以修的那个，好像也有感应。一般来讲，我们。包括有的观真的是往前观，我这一点我是比较觉得比较保留的地方。一般我们观是往内的，所以包括我们在观相也是呢，观完相以后是闭上眼睛的，不是一直瞪着那个相的，因为毕竟是往内摄，不是往外观的。所以如果你一直睁开眼睛去观这个所缘，当然他们也有讲说，虽然睁开眼睛心是内摄，但只是如果睁开眼睛包括对外境的东西这样的攀缘，其实定是不是有问题，这一点我必须要再继续问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然我们汉传跟南传都是闭上眼睛的，而他们倒是睁开眼睛，那这为什么是睁开眼睛？这个就是很怪，因为一般来讲是往内啊，修定是往内。那也许就算你睁开眼睛，心怎么操作？可是这会不会比较？因为如果我们眼睛一直瞪着，有时候会干眼症。对啊，就会干眼症了，因为太干了，一直瞪着，你打电脑都会这样，是啊。那如果这样一直修，是这样会不会有问题？这一点要留意啊。不过有这么一说了哈，那我们依我们这个来谈。等住啊、哦，就是我们讲的续住啊。为其最初所系复心啊，其心出动，未能令其等住变住，就是、啊、你的心不能真正一直把它掌握住，经常跑出那个你的心，你的就是你的所缘呐、啊，你一下就不见了，你不能好好安分在什么安分在这所缘，不能。整个心啊比较扎实的把它，等于是我的心经常留了很多空位，是什么留了很多空位是盘旋外面的，那我的心是全心怎么在安住所缘的时候，那个当然就比较稳定的了。那现在就是其心出动，未能令其等住变住故，就是内心留有好多的杂想妄想跟外境沟通，其次即以此所缘境界以相续方便沉浸方便错令维系变色令住故名等住。所以其实它这里面有强调什么相续沉浸方便，就错令经常就，而且这一点就比较苦，就是心很狂，你必须要不断的呵责对峙，然后有时候修有时候暂停，然后用什么方法对治完了，让你的心比较老实的往内安住。这个过程其实初学比较辛苦的地方在这里，让他因为他不能安，就是往内一直挫折，相续方便沉浸，这时候就努力啊。所以后来会谈起来叫什么叫做历历运作啊，就是历历运转作业啊，历历啊，这个我们第二章的里面那个四种作业里面啊，这时候正在努力，很努力很猛，勉励自己，自我勉励的努力的去把它要制下来，所以这时候耗的功夫很大哦。这个有时候修禅修完了起出来吃很多，因为很耗精神，因为很辛苦，打完了经常是断手断脚出来，哇好累，也没有定到几秒钟，大部分都在那里抗争，因为奇怪我没有那么乱啊，怎么一打坐我的念头那么多，那不打坐还好，我还觉得我自己蛮清净的，就一打坐哎呀什么都有，他也搞不清楚怎么有这种念头会跑出来，那一做完都觉得很挫折感，哎呀何年何月才能安心啊，你就觉得老半天这一小时打坐下来几乎都在那胡混，那勉勉强强稍定一下没几秒就不见了。像我们你看我们如果修按波法，你看一到十对不对，第一次还可以，第二次经常到三次就不见了，第一次正新鲜， 第二次开始，哎，到哪里去了？三跟四，你看大约是吧？啊，五，你叫自欺欺人，不清楚从哪来，哪有用胡混的混过去的？他又不是要你论剑记仇，你急着这个死亡干什么？嗯，你看我就死完的、啊，如果你要这样死，有空你扎就一直死就好了。哎，但其实要看你的心，如果模糊了就重来嘛。哎，所以历历这段时间就特别辛苦了啊。哎，再过来我们看第二个就安住。未若此心虽护，如是内住等住，然由思念于外散乱，故还摄入安置内境，故名安住啊。这时候就是心会还是会移外思念，就是失去所缘。所以说他这个失去所缘的时候，就会容易啊，哎，马上啊，你看这个第三，我们在这个略论里面讲讲，由妄念向外散乱，速当了之。所以那个。这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讲那个叫正知力吗？你不要说打完了，哎，我刚才跑去哪里啊？都已经呛了才醒来，说你怎么刚才都不在啊？哎，你都到美国去逛一圈了，哎，所以他必须要一段时间保持一个正知。其实他不是之前讲正知跟正念跟正知是从正念里面分出一个回转的心，看一下我现在在哪里，免得到杀无意啊，唔知啊，就一直这样一直耗掉时间，所以稍微警觉一下我的心在哪，一警觉马上就提振起心，就继续用功啊。所以像我们的念佛念到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叫阿弥陀佛陀佛阿弥陀阿弥，奇怪怎么倒过来的？因为他也没有管他是哪个佛，就他知道四个字，那就养成一个习惯在应付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怎么变陀佛阿弥？阿弥陀佛，他就切成另外一段，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的嘴巴都在念啊，可是心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他就是。你忙你的，我想我的，有分得很清楚，分工合作。我打我的妄想，你嘴巴负责继续念，嗯，而且跟那这个再下去已经也没多少用处了，哎，嗯，好，这个时候就是内住，就是心散乱的时候，你应该叫因为思念以外啊，你应该护环摄入安置内境啊，故名安住啊，再过来静住。为彼先因如是如是清净念住，所以他这用清净，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很靠近的，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种我刚才讲的，就是有点欢喜心了，开始有点稍微成就感了。所以这里面如果走到这里，应该对修定有一点，有点成就感，所以有点觉得还不错，哎，自己。也不像以前那么草包一个，怎么修都修得乱七八糟。现在发现好像我多少可以控制我的内心，心已经慢慢安定下来了。这个心就会有一种，我当然这是我讲的，就是有点啊，一种成就感啊，觉得有种乐意去亲近的这个东西，可以让他很欢喜的开始有那种修定的那种。喜乐之心啊，这时候会让你很乐意愿意安住啊。好，由此念故，烁烁作意内住其心，不令此心远住于外，故名静住啊。就是说，它能靠近，而且它能喜乐。我觉得这个在这个时候，其实心很多心，慢慢这种喜乐好修的东西啊，心开始可以比较能，我觉得走到这里，应该精进力会有。精进力有，就是因为有滋润你的心了。因为相对前面的极散乱、经常攀缘，你现在已经开始可以受用一些定给你的东西，所以你会比较能安住了啊，能定安静、清净住下来啊。再过来调顺，为种种相令心散乱，所谓色、声、香、味、触及贪、嗔、痴、男女等相，彼先。因取彼诸相为过幻想，所以这个都要平常你训练的，就是你对于色身香味触乃至所有贪嗔痴男女等相这个过失啊，你应该常就想搞到，或者你都已经取烦恼了，等一下我暂停，按着那个暂停键出来看个书，然后再下去想，那怎么样，你这个过失你马上在念头起来的时候就对治掉了， 犹如是真，犹如是想真善利故，于彼诸相挫折其心，不令流散，故名调顺。所以调顺在哪里？调顺是不是光只是在第五柱？当然这一段里面来讲，就是说你心慢慢定了，心慢慢定的时候，有些烦恼也借这个机会开始更具体跑出来。我们平常是不是有这种心？有。但因为你正修的时候还有时候还朦朦胧胧胧，后来就是很清晰的一直出来。所以有时候人家我刚才讲了，有的打坐的时候不打坐还没什么烦恼，一打坐怎么我就拿那么多烦恼？哎，这个水脏沉在底下，一脚全部跑出来了。哎，这时候他就是观他的过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这个在这个第五柱的时候，他会重点在这里？可是其实这种功夫应该在之前中间就在做，一定是中间在做。所以他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能善先彼先因取彼诸相为过幻想，这个能看到过失，你才挫折得了他，你才能挫折他。那极尽为有种种欲害等恶诸恶寻思，贪欲盖等诸水烦恼，令心扰动，故彼先因取彼诸法为过幻想。犹如是想真善利故，以诸寻思及随烦恼，使习其心不令流散，故名极尽。这时候你看啊，我们如果相对于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极尽心的时候是怎么样？但这个我们这个本文里面呢，列论里面极尽心上为观散乱过失，于三摩地极灭不喜之心。他只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心向外看散乱过失，如果相对应的这个于解释论来讲，就是我们心啊不好于定，而往外追求嗔害种种恶寻思，被所有烦恼给挡住了。所以这时候你要观他的过失，即灭那种向外取而不安于内的这种心呢，把它极尽下来，把它极尽下来。其实变成你看啊，这个如果把它当作先后次序的话，调顺是不要针对具体出众的，那极尽的话是比较属于心思细腻的那种绵密的烦恼心，而那个前面是很粗的对外向的一个攀缘心。那现在是以进互动的，现在除此之外还有内心的这种烦恼心的躁动，连这个相也把它去除。再过来最极极尽为思念故，即彼二种暂现行时，随所生起诸恶寻思及随烦恼不能忍受，寻即断除，除遣变吐，是故名为最极极尽。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有谈了，这时候不断的反复琢磨，包括定力的修持，这时候很多心已经随时都可以去除掉，所以它是一个磨练的。你看，所以定里面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具体的磨练过程？不要一下，你不要急着想要去取这个时候马上禅定，你就必须一开始就认清楚，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它就是不断在挫折这个心。啊，那有时候我们贪得定功夫，然后看别人修定起羡慕，然后就在这一不老实的心啊，结果把自己混乱掉了啊！不是啊，这个过程本身就有意义，他就是不断在琢磨它。所以有些人修定以后啊，哇，那因为有很多的妄想，弄得自己很不堪。其实不是啊，他就是这个意义啊，他就是在这种过程里面，除了修定，除了让你心安住，他是不是有调伏你的烦恼的作用？有啊，这个就是意义的所在。所以应该就是好好面对烦恼，剖析烦恼，然后一个一个把它调整掉，而不是有的人修定了，因为起烦恼以后，因为起烦恼又生烦恼，为什么我这样起烦恼，所以变成比别人多一个烦恼，修得很苦恼。为什么？因为有烦恼而更烦恼，那就对自己修定修到很讨厌。其实如果你一开始就这个，你不要管他，直接你就慢慢跟他磨，把这个心啊看清楚，一个一个把他那个恶因缘把它去掉。你久了，你就按部就班，其实就很容易。你急着马上就要得定，不要。所以之前我们谈的过的，上次我们谈的，你修个十分钟、20分钟就好了。 你也保持一个跟他一直不断持久的磨练他，让你不要因为要对治烦恼，到最后自己先起烦恼、起魔障，然后放弃。你一开始就保持一个准备，好好对应他的那种长时间的修行的心理准备，我慢慢跟你谈，这样烦恼比较不会有障碍。所以修定太急，容易起魔障。再过来专注一句啊，为有加行有功用，无间无缺三摩无缺无间三摩地相续而住，是故名为专注一句。这时候他的所缘啊，已经是无间无缺无间，就是一直维持了。但他有一个意义，有加行有功用。到等持的时候是怎么样？有硕修硕习，硕多修习为因缘故，得无加行无功用任运转故，由是因缘不由加行不由功用，心三摩地任运相续无散乱转，故名等持。所以等持是一个，等持有人讲叫定在一块，没有，等持是一个稳定心，它是一个稳定心，它才会讲什么三摩定任运相续无散乱转，它还在转，他心不断在生灭，还在生灭，只是生灭是顺于所缘，心已经安住，这叫定。定不是定在那里一块都不动的，不是，他不在攀岩以外这样不动，不是定死在那里。所以杨澜讲说禅定为什么定的时候还能定怎么可能会在起观，本来定就一直在动的，只要你不妨碍他的定的时候，起观怎么不行？所以到最后止观双运，这个连那个清净道论也提，可是现在很多人认为说不可能定中做观，不是这样的，北传的都说可以，为什么？因为心本来就是一串起的，它从来不是一个心，他说一心是不散乱的意思，言语已经不散乱，他的心还是在流转。所以当一个人心能调练到说我起观而不障碍不会动摇的话，其实为什么不能起观？当然可以啊，你就算一心也不是一个心啊，没有那个一个心的东西。好，这是这个看法哈。那我们来看啊，我们看他怎么解释，这个解释里面我们稍微看一下他的定义啊，这一段我们稍微仔细看一下。正身住心次第有九，凡修法者对于科目啊，如九住心之类啊，须先通观，领会于心。非修时始观是对照而修，没有这种东西啊。我们之前有人来修什么，这就我讲过了。比如我们要修那个自身不可得，他身不可得，共身不可得啊，无因身不可得。这里面有讲说，自身若自未灭，如何有他啊？讲很多。那有的人就在禅修里面去推，你一定会火气很大的。他不是叫你在里面推，他是那个法则已经会了，法则会了，在观的时候他不会动那么多，他不是到你那边打坐的时候再去推，那理由是怎么样？理由是怎么样？不是这样的。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开车的时候看到红灯，我们会不会还要讲是红灯，红灯不能走，所以要刹车，刹车应该踩刹车板，好刹嘣已经撞到了，因为太慢了啦，一看就踩了，还那个，那你有没有分别？有分别啊，只是因为很熟到不需要像你那么粗的分别。所以那种观察这个空观的抉择啊，其实它是给你一个理则，你已经很熟了，所以在你现前观察的时候，你能知道观它的缘起性，因为它四生不可得的时候，一定是带缘而成假象，所以你才会看到那个缘起。可是如果你用这样推敲，你一定会动摇你的心的，好，你一定会动摇你的心。所以也讲说你不可能说到时候才去跳出来观，应该是很熟了啊，熟了。哎，包括我之前谈到那修那个法华三昧也是的，修法华三昧我们当然现在都是看着本质，对不对？那正常的。可是如果真修的时候啊， 因为你要嘛事一心理一心，所以你如果还看本质一定会分心。你应该怎么样，该走到哪里，就好像说车到红十字路口该停该踩，那个都是顺着十字口该不该上车啊，说要上车，是来不及的，这个都已经是熟。所以真正在修这个应该是熟到什么，仪轨走到那里不用再看书，就是这个仪轨已经是一个自然的，走到哪里四象仪轨到哪里，理上的观配合上去，理事要一致，否则你要边念边看，这怎么修第一心啊，怎么修四一心，连四一心都很难修，何况是理一心。所以我也想说 正修法华三昧的人必须要仪轨很熟的，但应该到最后，因为仪轨你说多再怎么多都没有楞严咒多，楞严咒背得起来那个就背起来，你只要久操作，时间到了起什么念请慎怎么样，仪轨应该都会可以用。如果你真的要以当个当主要法门的话，你不能再老是看这个仪轨了，因为那个很难专注。所以他这里面道理其实也一样，依内住者，从外一切可乐可悦之境啊，收回其心而内住于已经抉择决定之所缘上。这句话注意，已经抉择决定之所缘上，就是说你那个所缘是赋予它既定意义的，不是傻傻的一个东西，而是有一个恰当认知，确定好它的意义，然后心能在这个意义上能抓得到的，这个这样的所缘比较有意思。或者你要空空洞洞的啊，然后你如果请一个老外，他也不知道阿弥陀佛是什么，他的念怎么念啊？所以之前不是有人讲说，念经的时候都不要分别，就这样念下去啊，你不能起分别。我说那这样，我告诉你，你拿报纸还倒着念，反正你也不知道里面在讲什么，那有什么差别？你报纸倒过来，他就倒着念，一定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反正有都不知道，那你念经跟念报纸有什么差别？所以有的都是乱讲。嗯，啊，它一定是有意义，因为你的心，你的心啊无常嘛，你的心要靠所缘才能作用，所以这个所缘也会决定你的心怎么样啊。同样，你怎么对这个所缘赋予一些意义？这个所缘才会跟你的心产生互动，对。所以一般来讲，在建立一个所缘的时候，他会讲他的理由。哎，好，是名内住，此不过摄入外持之心，暂住所缘，其事不久。庄严经论云：内住啊，心住内所缘是也。二续住者，即出所住心，莫以雨伞哈。以彼所缘相续而住，论云：彼相续莫散。依上师口诀，初住时一坐中啊，心有十分之一在所缘啊，在所缘上，依散者有十分之九。所以啊，你刚开始打坐的时候，假如啊六十分钟里面啊，你就除以十，你就知道你如果六十除以十剩下多少。六分，接着七分，你要说好难得，哎，下坐的时候就可以吃个巧克力，犒赏自己。我今天已经超过他说的七分钟，开玩笑。不过实际上他的意思就这么现实，刚开始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就慢慢淬炼，慢慢淬炼啊。其实本来就是要一份耐心功夫。可是我们讲是大约啦，有的人还会再久一点，那有的人会很快，尤其如果他的身心条件各方面佛法认知强的话，不一定那么，有的人会很快。像以前我们一个同学啊，他们很有趣哦，他们因为那时候他们有一个佛学社，那佛学社有一个同学，有一个毕业的学长已经离开很久了，那他因为他们在学校外面有一个几间，就像个类似像三合院，他们整个租下来想当佛学社啊，所以很多佛学社人都住在同一块啊，都找我们课， 所以我们那时候求学是很用功的嘞，哎，像现在稍微跟我们差很多。我们以前啊、以前我在东海啊，我们都有早上课，隔壁那个三民主义那个研究社，每次我们木一敲，他们就跑掉。东海是基督教，不过我们照唱，木一教敲，我们在另外一边照抄，他们照敲，他们也不管，我们就是时间到了。嘿、hey, 我们要上来了就出去了没关系，这个有时候就 很有意思。那他们就是结果有提示要找这一位学长，这个学长已经好几年没联络了，好几年了，结果他就试着看看，跪在佛前，就是他们那个共住的一个大殿就拜，他说没得到他的消息我不起来，他真的这样弄，那就拜，拜到什么？拜到睡在上面，因为整夜、都没起来，就是拜，拜到就已经不省人事，就趴在那个佛前，一起来，对方站在旁边，不管是偶然还是怎么样，好几年没联络的，一起来竟然站在旁边，这说也怪哈、还有几年没联络的，也找不到联，重要的事情要联系，可是都没有管到，用拜的把它拜出来，对方不知道是谁。因为说昨天那个七爷八爷叫我来啊，有人修定了，也那有人那个修禅定了，修双盘了，修到最后用什么，把那个沙包啊，那个米袋那个一直叠叠叠叠叠叠叠到哦，行为酸都没得酸，那叫在这里我、所以有的人什么都乱练一通啊，他就这么压着压到最后一起来站不起来，就僵在那里。不过这个也是一种耐力啊，有的那个功夫真的是硬撑硬撑啊，就那个有的人蛮虔诚的，蛮虔诚，像这种人当然会比较快一点啊，几乎都不要命的在修了，当然这个我相信会比较快一点。好、啊，那家庭哈，真秀明啊，这叫我开看板，你啊胸痛那切灯切卡好听一解，你啊动个手术切断，那有的人怕痛就慢慢敷，当然要治很久。好，那就看你、所以有的人啊一小时恐怕大部分时间只有那个就那个敲坐的时候起个正念，到醒来起来那个正念，其他都没了，其他就专心打妄想。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在打坐之前他常讲，我们有时候在学生刚开始在打坐很坐，那有的就很撑很撑，哦，很怕睡着，一下子坐没几分就能睡，真厉害。这个其实也是功夫了啊。那有的人更厉害，没几分钟就流口水。我说像这个就有点怎么样，想要打板子，又觉得也让他安稳睡吧。因为睡成那么甜还真的难。在大殿能睡到那么安稳，这个一定是心蛮放松的，所以这个时候有一种心情就是不要残害民主幼苗，让他继续睡吧，能那么会睡最厉害最厉害啊。不过真的有的人的心很暗淡，一下就下去，这个厉害啊！这个要是让那些睡眠有问题的看到一定好羡慕。好，那我们今天先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